在成圣的过程中间，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与神合作，都要有一个积极的努力的投入，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马太福音就是讲到，从世袭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就得着了。这个努力的原文不是努力，是强暴，是暴力。这个强暴和暴力怎么讲？其实用一种暴力的态度对待进天国，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着非常有装备的敌人，我们必须拼命的全力以赴的去攻击，去战胜，然后我们就进去了。那么这些敌人是哪些敌人呢？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成圣的征战，确实我们面临着敌人。如果没有面临着敌人，就没有征战。而且面临着敌人的时候，每一个人所采取的态度不是敷衍了事，不是凑合，而是起来征战。不少弟兄姊妹总是在想，哎呀，真是信主信的真够累的，如果说今天信了主明天就死了也挺好，或者信了主立马就被主接走了也挺好，干嘛呀？无数次的跌倒，无数次的软弱，我真是苦。还有的弟兄姊妹说，现在世界上多少的福气啊，多少的享受啊，我愣看着我就是不能去享受，我多苦啊，很哀叹。可当他真正去享受的时候，他就更苦了。那么这一切的问题都跟我们的成圣有直接的关系。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神在创世之前的旨意定下来以后，就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使我们得以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来，在他的保守下，在他的洁净下，在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情况下继续去征战。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道理，我们曾经讲过，所以最近这个阶段中间我们还会反复的跟大家讲，神召我们来，他要做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向他，像他在哪一点像？最重要的像就是成为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的，他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这里面我们一起来思考一句话，这句话前不久当我读的时候使我很震动，我相信弟兄姊妹来思考的时候也会很震动。你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四节到十九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段话里面它的要点讲了几个方面。第一方面讲到，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中间，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世界，面对的是恶者，还有一个面对，这里面隐含叫做分别为圣。怎么说分别为圣？是我们的面对，我与谁分别？当然我要跟世界分别，当然我跟魔鬼本来就是分别的。还有一点，这个分别是与我们自我的罪性分别，与我里面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相分别，要分别。其实外在的各种各样的试诱也好，逼迫也好，恨也好，甚至外面对你的爱，所谓的爱也好，都要通过你的心思意念起作用， 所以最重要的分别是我们做一个人如何在我们的人性里面做一个非常清楚的分别，使我们得以像耶稣基督，这叫做分别为圣。与世界分别，与罪分别，与仇敌分别，与我肉体的情欲分别，像谁？像神。耶稣基督这句话使我震动，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他要分别为圣，有什么好分别的？弟兄姊妹想过没有？他有什么好分别的呢？我所思想的就是，耶稣基督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的完全的人性是和我们完全一样的。当他具有一个完全的人性的时候，这个人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讲到人，就讲到人有位格，讲到人有自我，这个自我就是位格的核心。这个自我能够思考，能够爱，有德性，有原则，这个自我能够记忆，能够分析，有逻辑性，这个自我就是我的核心。这个自我是神赐给我的，如果神不把他的气吹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无所谓自我了。所以这个自我是要为神而活的一个自我，这个我是在神的里面的新生命的产生的我，但是这个我里面照样存在着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高举自我。这个我顺服神跟随神，就在神里面分别为圣了。这个我倾向自己，以自己为中心，就与神为敌了。这个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既要用它来爱神，同时也要分别的。分别什么？除去那些拦阻我们向着神的东西，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在任何时候以神的旨意，以神的荣耀为重。这个分别为圣是非常深刻的。分别为圣，耶稣基督他成了一个完全的人，他甘心做人的时候，他就立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靠着他的父就能够分别，而且为了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他就自己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到一种程度是清清楚楚的。我那天看到这句话我很震动，我看了无数遍，我也在思想，哦，耶稣基督分别为圣，大家去翻圣经，耶稣基督讲到他自己分别为圣只在这里讲一次，就说明他如何重视神给他的这个位分，又如何重视神给他的这个职分。我们也要分别为圣，所以这件事情叫我们深刻的思想，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投入，都要努力，都要征战。神给我们的一个目标，叫我们向他，我们当怎样做呢？一直在讲，完全依靠圣灵才能成圣。这个完全依靠圣灵，是不是基督徒就不动了，就只靠呢？大家想吗？再进一步来讲，你不努力能靠吗？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靠，或者不完全靠。当我真要学习依靠圣灵的时候，这个征战是很激烈的，我靠不上啊，我想靠我靠不动啊，这个圣灵我能靠吗？我靠他我有信心吗？我不动我自己的手能达到好的结果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想过，比如说刚才说我们的弟兄们到现在还没有一位姊妹， 靠谁？靠自己，靠朋友，靠介绍，靠主。可以啊，我觉得最难的就是靠主，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想，这个最难的就靠主，看不见呢、啊、主啊，我把一切交给你，相信你的预备，年复一年，日复一复日的等待，那个预备一天没来怎么办？哎呀，还是靠自己吧，想想办法吧。这个人挺好的，咱们带他信主吧，带他信主再成了，行不行啊？有个弟兄跟我说，我的孩子要上小学了，咱们怎么办？咱是靠主啊，还是找校长谈谈，给点什么好处啊？今天的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要叫我们分别为圣，都要叫我们去思想，我们到底在靠什么。我相信在这个靠和不靠中间，完全靠和部分靠中间，这个征战就非常激烈。因此当我要靠的时候，我就在征战，是这样吗？向自我征战，向我里面那个不信征战，向我里面那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东西去征战，而要谦卑顺服在神面前，进入靠，而且会靠。我们今天没有细致的讲如何靠的问题，因为我们只举例，在成圣中间我们要努力。我是一个医生，病人知道自己有病，他要不要靠我？他要靠我。他不来找我看病能靠我吗？他找我看了病，我给他开了处方，他不抓药能算靠吗？抓了药不按时候吃药能算靠吗？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当一个病人想得到医治的时候，他如何靠医生？也就是说，他必须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位医生，投靠这个医生，顺服这位医生为他的治病所做的安排，而且努力去照着去行。不仅是吃药，要好好休息啊，睡眠啊，饮食啊，营养啊，等等一系列都进入一个医治的轨道的时候，他的病就早得医治，得以痊愈。所以当我们说到靠的时候，就要加上我的努力，而且要真是全部的心意都投入到里面去努力。所以在成圣上面，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合作的关系，因为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他引导我们，但是我们也同时要与神同行，参与这个成圣的过程。当我参与的时候，我不要想因为我努力了神就不做了，或者说神做了我就不要努力了，是神做工，所以我才做工。我们做的一切的得救的功夫，都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果效，叫我们立志行事去讨他喜悦。当神感动我的时候，我就要回应，不是神拖着我走拉着我走，而是我认真的要回应，尽我的努力。所以保罗就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基督的爱的激励，基督的爱的吸引，我们仰望前面那个标杆里面的那样满足的喜乐，就使我们得以快跑跟随他。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去爱他的神，这个基督徒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你只说，主啊，求你给我爱，然后我就被你吸引，主说我给了你足够的爱，现在我要你回应。当你回应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爱的真正的吸引的价值，这就叫做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比遵守我的命令，爱不仅仅是一个感觉，不仅仅是一个里面的兴奋，一种热血沸腾的表现，一种需求的要求，而更重要的，神的爱 和我里面的生命本身有一个自然的相关性，它就是在吸引我，我感觉得到感觉不到，它都在吸引我。弟兄姊妹，如果你想说主啊，我想感受一下你的爱，我觉得非常非常简单，基督徒若不是从爱入门就不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若没有真正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中的罪魁，是一个灭亡终焉无可救药的人，没有看见耶稣基督为他死的大爱，他来要耶稣基督干什么？如果他来的目的只是为了得永生，我们说过你得不到永生，你只有来投靠你的主，来爱你的主，回归到你的父里面的时候，你自然就有了永生。所以这个爱是个具体的实在的，基督放在我里面的，但是基督说你要用我给你的爱来回应我的时候，你就体会到我在爱你，也体会到你也在爱我。这个完全的投入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一世需要征战需要学习的，你越投入进去，你越深深的感受到基督的。当然我们也需要很好的敬虔，很好的祷告，我希望弟兄姊妹在祷告读经中间多多的操练自己，因为当你跪在神面前的时候，把你的心意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你安静在他里面的时候，你会深深的体会到他爱的心。这个我想弟兄姊妹或多或少都有经历。所以当我们讲到城上的征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讲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全力投入。当我全力投入的时候，我是神的精兵，神是我的统帅，我必须投入，我应该投入，因为这也是我当士兵的一个职责。当我投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主在率领着我去征战，而我们这个征战是得胜的征战。另外一点，就当我们在征战中间的时候，要考虑到今天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它有哪些特殊性，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有哪些特点。我跟大家概括几点特点。第一点，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讲，我们基督徒都有因信而来的喜乐平安。一个真基督徒因了信了主，就有了喜乐，有了平安。这个喜乐平安是一种真正带在生命里面的喜乐平安，这种喜乐平安不因为外在的艰难困苦伤心而动摇。我们的人的感情可以波动，环境可以很艰难，我们甚至可以保，如同保罗所说的，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但是这种身在的喜乐平安永远不会离开我，只要我与基督在他的爱里相连，只要我跟他之间没有罪隔开，这个喜乐平安总是在我的里面稳定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基督又说爱我的就有喜乐，这个喜乐平安是基督徒一个特殊的标志。我有很多年的经验，因为我经过很多艰难，当我遇见艰难的时候，难得我不得了，吓得我不得了，简直觉得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我就说，主啊，我怎么不喜乐呀，我怎么不平安呢？这圣经上说喜乐平安，弟兄姊妹都说喜乐平安，我都没有了，我怎么那么害怕呀，我怎么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呀，该做什么。这就是当年生命幼小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来体会 基督的喜乐平安如同磐石一样的稳固。刚才我们祷告中间讲到加利利海中间那艘船，那艘船上是有十二个门徒，船上还有耶稣基督。那天船在大风浪里头颠簸的不得了，那个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仔细看过没有，因为我们正在查马可福音，弟兄姊妹要仔细的看。我就在想过，风浪甚大，耶稣站起来说了两句话，大家还知道说什么？斥责风说静了吧，斥责海说住了吧。我就挺奇怪，海的波浪是因为刮风才起来的，只要风平浪就静了，干嘛说两遍呢？你们想过没有？想过，挺怪，不合自然原则。我当时就在想，这话这门徒可能说不定，这写文章的门徒这个没有更多的知识。我就在暗暗的想，我也在思想，是说明什么？说明这里面不仅是个自然现象，这里面有一股邪灵恶者的力量在那里推动。所谓无风不起浪，他能无风也起浪，风大浪更高。耶稣基督这句话表面上是在那里吩咐风吩咐海，实际上要告诉那个魔鬼你退去了。当然这是顺便插话，我是要讲的，当耶稣基督在船上的时候，门徒的心态是什么？风浪甚大，船里满了水，他们的方法都用尽了，这些加利利海上多少年划船的船夫一筹莫展了。主啊，你还睡吗？你不救我们吗？我们丧命了，害怕吗？怕得要死。怕得要死的结果是怎么办？结果就投靠耶稣基督。这个苦难艰难对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把我们逼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我们的船上有耶稣基督，我再害怕，我里面有个最稳定的地方是不可动摇的，就是我的主在这里，明白吗？这就叫做喜乐平安的焦点，他在这里，我再怕我都有指望，我再没有这个放松不了，因为他在这里，我就有了平安。这种平安是不可动摇的稳定的平安。如果你想经历，你就祷告，主啊，我想经历经历您的喜乐平安。主一定会让你有机会，就是把你搁到加利利海上去，是吧？所以今生的艰难困苦逼迫患难征战是为了叫我们来投靠他，这个就是有他重要的意义在此。但是基督徒在主里面因信而来的喜乐平安是一个根本的，同时第二方面，基督徒在地上的一时无法和解的征战，这是两大特点。里面的喜乐平安从主而来，靠着主去征战，而且无止息的要征战。你不要想安静一天，每一天都处在征战中。上次我们讲圣灵用我们生命生活中的每一点来造就我们，是这样吗？也就是说每一点都在那里征战。我们要想基督徒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中间，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是专门为神的儿女预备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从主第一次降临到主再来之间的两段之间的时代，是专门神为了世界上这所有的人预备的。许多人得救都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得救，得救的人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受造就， 要更新，要圣洁，都在这个时代里面去经历。这个时代是极其宝贵的时代，我们不要祷告说主啊早点接我走。为什么？因为主说你的时候还没有到，你还没有经历这一切。上大学的姊妹会不会祷告主啊太苦了，明天就让我毕业得了。行啊，门口即使卖假证明的，你买一张就行了。我们有一个弟兄差一点有一次就买了一张，因为他考试没及格，最后人家卖证明，他买了一张，穿着证明就去了，希望到老师那儿一看作为证明，邦基大应一盖就齐了，最终没拿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失去了喜乐平安，他不能拿。感谢神，这就叫做征战。该写五年，你少一天也不行，除非您是神童。我们有神童，神童占的比例智商高的究竟很少，绝大多数的人该学几年是几年，是吧？而神童也不过就是浓缩一点，学得快一点而已，理会得快一点而已。我们应不应该在主面前当神童啊？如果主让我们当神童，我们十年把该五十年经历的都经历到了，主早一点用我们去做工好不好啊？好。但是神童受的压力也大。保罗为主一生做工，保罗可能前一个阶段比较我们浓缩，像我现在都快活了一辈子了才开始做一点，还做得不怎么样，这就说明我们实在不是好学生。所以你如果想为主多做工快做工，那么你要准备承受更大的造就，而更大的造就意味着更多的征战。这是时代方面的特点。第三方面，在成圣的征战中间有一个关键性的特殊性，就是基督已经得胜。当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已经胜过了世界，胜过了魔鬼，胜过了他的自我，成就了神的计划，而且要把许多的儿女带到荣耀里去。他胜过了，他已经得胜了。他不但得胜，而且他从死里复活就见证了他的得胜。他升到高天就成就了他的得胜，他就坐在宝座上。得胜了吗？得胜了。这个得胜意味着基督得胜了，在基督里的人就都得胜了，我们都在基督里。当我们信他的时候，当我们真是蒙召的时候，当耶稣基督使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了，我们与他的得胜有份了，我们都是得胜者。所以我们几次讲到基督徒都是得胜者，是从原则上讲，从根本上讲。这个大的战争已经得胜了，具体的局部战役还有没有啊？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了，许多地方还没放下枪啊，还在打呀，还要扫荡残敌呀，还要打扫战场啊，还有很多地方要很正式的去对待他呀，很多曾经被他占领的地方要接收过来重新改造啊。这些局部的小的善后的工作，弟兄姊妹要一生一世的搭下去。基督徒的成圣就是在基督的得胜之中去完成这个得胜的具体的工作，扫荡残敌，改造那些被敌人曾经占领过的地方，重新恢复一个属神的圣洁和荣耀，这是我们今天应当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叫稳操胜券。我们这一生肯定是要得胜的，因为他得胜的。但是我们这一生中间，在这扫荡残敌过程中间，我们做的好不好，就 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去努力的。直到有一天当我见他的时候，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保罗那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好，下面我们讲征战的对象，跟谁征战，谁是我们征战的对象。看几段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二到三，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奴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面讲的是基督徒在当主的门徒之前的状况，说到了三方面。第一方面，今世的风俗就是世界，我们那个时候是跟他一样的。第二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个恶者，我们当时是顺服他，随从世界，顺服魔鬼，是魔鬼所捆绑的，是魔鬼的奴隶。第三点，放纵肉体的私欲，当我们因着重生归于耶稣基督的时候，世界是不是因为我归于基督就取消了呢？世界还存在。是不是因为我归于基督我就离开世界了呢？没有，世界还是我生活在其中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今世的风俗对我仍然产生的一个试探倾息的作用。耶稣说，世界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我以先，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第二，空中掌权的首领他甘心吗？我们脱离了他的捆绑，他就算承认失败了吗？不，他时时刻刻还要攻击，时时刻刻还要试探，时时刻刻还要与我们征战。第三点，这个肉体的私欲，过去我们是肉体的奴隶，肉体在我们里面掌权，这个肉体就是我的罪性，这个罪性就是我犯了罪的人性，我整个人性因为犯罪堕落就成为罪性，我所思所想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高举自我，为了满足自我，我活在其中的氛围只有一个核心，就是为我自己活的。现在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这个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但是这个肉体还残存着。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得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罪深无能为力，这个肉体无能为力了，他不能做主了，不能掌权了，但是记住，他还是我人心中间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讲的，总是时不时的要为自己考虑。保罗说不要为自己考虑去放纵私欲，这个东西在我的里面不住的在那里引诱我，不住在那里诱惑我，这个东西就是约翰一书所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章十五到第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面我们就清楚了世界的根本的含义是什么。世界这个含义是个狭义的，不是个广义的，我也就是说 世界，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不是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而是世界中这些人和人中间的行事为人的目的和方向，以及人为自己在世界中建立的一系列的满足人的需求的东西。这些东西从人的情欲里面出来变成客观事物，这些客观事物回过头来又来激发我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一件客观事本来是好的事情，但是当它来激动我的情欲的时候，这个东西本身产生的效果就站在了仇敌的一面。我想大家能不能懂得这一点？比如说我的事业是一个医生，事业是个医生是很崇高的，造福于人的，但是如果我一心一意的去投入里面，忘记了造我的主，我一心一意的投入里面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的结果，我就成为一个医生的奴隶，或者成为我今生的骄傲的奴隶。医生就成为我世界中间吸引我的一个力量，不是不去做医生，而是为谁去做医生，关键在这个地方。是世界的表现乃在于它能激动我们里面的私欲。请大家再看雅各书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三大敌人，当然我们还可以引用更多的章节，就不再引用了。三大敌人是谁呢？世界、撒旦、肉体。这个世界一直存在，耶稣基督再来，撒旦一直活动到耶稣基督把他扔到火湖里，肉体一直存到我见主。所以主再来或我见主，这三个仇敌才能够我最后被打退。当然我见主的时候我就离开世界了，我见主的时候撒旦对我无可奈何了，我见主的时候我的情欲各方面都有主替我保守而胜过了。但是当我只要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当我还有我的肉体存在的地上的时候，我就面对着这三大仇敌征战一生，一直到底，直到我们在基督里睡了。大家要承认这个征战，面对这个征战，而且知道这个征战是不可能逃避的，你躲不过去的，你躲到哪里也没有用的，你躲到任何一个山里面、洞里面去，安安静静的减少世界的诱惑，但是这诱惑是仍然存在的，因为你自己里面的诱惑本身就在存在。现在我们讲第一个仇敌，就是世界。世界正是刚才所讲的，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这是从属灵的角度说，我们都在基督里，同时基督徒带着他的身体又在世界上，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客观现实。我们在世界上就带着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要分别为圣。都没有对象跟谁去分别啊？我们都在父里面，都在主里面，有一天都在天上，没有无圣洁的问题，全部都是圣洁的，在天上，在基督那里，在父那里，一切都是圣洁的。但是神说我要你在地上分别为圣，这个分别为圣是神给我们得胜的一个情形，也是我们一个努力的过程。遵行主的道，与圣洁世界分别，荣耀主。所以以赛亚书43章 给每一个他的儿女提出了三个要求：为神的荣耀，为神做见证，为述说他的美德。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完成这三件事情，我们就必须分别为圣，在不认识基督的世代中活出有基督同在的生命。这就是基督徒的目标，基督徒的使命，是基督对我们的安排。正如刚才说的，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因为这个恶者的力量是强大的，主会保守我们脱离，所以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具体到世界上来说，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从正面的，从侧面的，从隐藏的方面，使人磨掉属神的棱角，逐渐逐渐不知不觉变成他的模样。这是世界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压力常常很难抵御。为什么现在我们跟年轻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常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那个时代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我们所遇见的你遇见过吗？这个问题说了什么？世界改头换面，它本质变了吗？它没变，只能说引诱更多，问题更大了。简单的来说，我们常常举的一个例子，一个人在他的生活里面向着神做圣洁的人的时候，他必须爱护自己的身体，必须贞洁。这个贞洁不仅是对女性说的，也是对男性说的。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为主的缘故保守自己的身体。那么今天大家看一看，这媒体所宣传的，打开这个网，你看看网上都讲些什么东西，潜移默化的结果使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以不正常为正常，以败坏为捷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最近有统计说，犯罪率跟媒体的宣传成直接的关系。媒体所宣传的两大问题，一个叫凶杀，一个叫性，还有无数的谎言。在这样一种熏陶之下，世界向我们采取的攻势是非常激烈的，常常也是非常隐蔽的。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13章里面耶稣基督对世界的一个比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其中有一段，请大家看第7节，这个种子落到哪里去了呢？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看22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里面特别讲到了一个世界的特性，它直接的逼迫是有的，但是更大的难处在于它的思虑迷惑就把我们的道挤住了。这个挤住就是世界向基督徒进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你长你的，我长我的，你不除草不薅苗，我就来了，我在你的心里乱七八糟的塞进无数的东西，你外面所看的，耳朵所听的，心里所想的，自己总是不出去，在里头一块长，道也在那里长，他们也在那里长，结果你的生命还能长大吗？请大家特别注意，世界的一切的情形，重要的乃是挑动我们的私欲。它各种各样的现象，各种各样美好的东西，从正面的，从侧面的， 从对立面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只要达到一个目的，是我们去放纵肉体，他就满足了，或是去放纵眼目的情欲，眼目就是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心里所爱慕的这一切的东西，我们概括到一个精神上的需要，肉体的需要我们概括为你的身体上的情欲的需要，眼目的情欲概括为你精神上的需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精神的骄傲。而精神的骄傲更加深在，无论任何东西使你高昂起你的头来，自以为主，以自己为神，成就自己在地上所求所想的成功的结果，就把你的主放到一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陷阱。而这一切都是世界的问题。如果说撒旦里面的道是真的不问题，那么这个基督徒的心里充满了这一切的经济，我们就无法解释，很可怕呀。许多许多弟兄姊妹都在这里面跌倒，我们也曾经或现在面对这一切问题，我们要继续挣扎。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基督徒的外